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话说呀，两个孩子接管了自行车铺子，心里既高兴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们想，到底做什么才好呢？两个人呀，就默默地朝铺子里看了一圈。闪闪发亮的自行车，吊在天花板上的旧自行车和车轮，摆在架子上的漂亮的自行车油和橡皮胶水罐，挂在柱子上的一捆车链子，沾满油污和铁锈的修理台、工具箱。一想到这些东西全都交给了自己，他们的心就不禁地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。两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像丢了魂似的。要是不动这个念头就好了，可是现在想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嘿，不就是补胎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两个人终于觉得无聊了，心想，爆胎的自行车怎么这么少啊？别说爆胎了，连自行车都很少从店门前经过。于是他们俩就把熟悉的工具从工具箱里拿了出来。这些工具他们还是头一次握在手上呢。家平呢，走到路上，一会儿朝南看看，一会儿又朝北看看，等着爆胎自行车的到来。啊，终于一个目标出现了，一个穿着西装拿着皮包的陌生男子，把爆了胎的自行车立在了遮阳席下边，一边擦汗一边走进了自行车铺子。
小朋友，家里没有人吗？
叔叔还以为他们是店主的孩子呢，这对于他们俩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呀。家平这时说了，
我们也会修。
更凑巧的是，这个叔叔好像是累坏了，把自行车交给他们俩之后，就仰面朝天地躺倒在了铺子里，闭上了眼睛睡着了。干活的时候没有别人在旁边看才顺手呢，那才叫快乐。这就和旁边没有人，一个人吃着东西时才香是同一个道理。两个人兴奋地修开了，这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，没有修理过自行车的人恐怕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的。先卸下轮胎，给内胎打气，再把像婴儿胳膊一样又软又鼓的内胎放到水里找破洞，找咕嘟咕嘟冒水泡的地方。找到了，接下来用一把锋利的长剪刀，咔嚓咔嚓，剪一块补胎用的橡皮。要先剪成像卡片一样的四方形，再把四个角剪得圆圆的，最后把食指伸进橡皮胶水罐里，把黏糊糊散发着一股香味的胶水涂在橡皮和内胎破洞的地方。啊，还会有比这更让人感觉痛快的事情吗？刚开始两个人可能是太兴奋了，四只手总是往一起撞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就像是两个真正的自行车铺子家的孩子一样，干得格外顺手了。当然了， 郑九郎那条刚洗过的白裤子眼看着脏了起来。不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想生活中的你也是这样的吧。可是对于他们来说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补好胎，郑九郎用打气筒给轮胎打气的时候，打气筒突然失去了阻力，气泵失灵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压下去，提起来，试了五六次，就像往水里插棍子一样。郑九郎和家平互相看了一眼，这下可惹祸了。郑九郎眼前一片漆黑，耳朵里也像涌起波浪似的响了起来。哎呦喂，这下可坏了。等一无所知的顾客把十块钱塞到嘉宾手里，骑上自行车走了之后，两个人开始为闯下的大祸犯愁了。原来所谓的不幸就是这样来的呀。这时嘉平说了，
不关我的事。
嘉平到底还是只顾自己呀。郑九郎快要哭出来了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祸闯得太大了，哭也没用。他像一块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心上，就好像玩骑马游戏时有好多人骑在自己的身上，胸口被压得好难受啊。郑九郎以为嘉平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八公，然而他猜错了。当八公吃了一肚子的枇杷，打着饱嗝回来的时候，嘉平把顾客留下的十块钱交给他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，就再也没说什么了。可是郑九郎觉得还不如实话实说呢，那样的话就可以哇哇地痛哭一场了。隐瞒错误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啊。他们可不敢再朝打气筒那边看，否则八公可能会产生怀疑的。而且还要顺着八公的性质说话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说到打气筒。尽管这样，郑九郎还是不时地偷偷地朝打气筒那边看上一眼。他实在是不放心呀，就好像打气筒随时都会自己走过来说，
哦，是郑九郎把我弄坏的。
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到没有打气筒的地方去。当我们的良心无比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看使我们的良心感到痛苦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才会从谁见了都觉得可怜的乞丐面前匆匆走过的。
八公当啷一声把十块钱丢进了手提袋箱里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两个人逃一样的溜出了自行车铺子。
郑九郎心想，我一辈子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一直走到看不见自行车铺子的街口的时候，两个人啊才稍微的松了一口气。可这里还有不幸的事在等着他们俩呢。刚松了一口气呀，郑九郎就发觉刚洗好的白裤子已经脏得一塌糊涂了。而嘉平呢，也担心八公会把枇杷树糟蹋得乱七八糟，挨爸爸一顿臭骂。要知道爸爸可是一个杀兔子杀鸡连眼睛都不眨的可怕的男人呐。两个人就像落汤鸡一样垂头丧气地呆立在那里，悲伤地看着暮色。他们
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